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好，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这个我们很熟悉。我们讲耶稣是我们的主，这个我们也很熟悉。这两点有的时候会有冲突的。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那表示我们很弱很烂很可怜，需要被救。耶稣是我们的主，可能就刚好相反了。耶稣是主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的仆，他如果是主，我们就是仆。仆人不仅要忠心，不仅要听话，仆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能干，要能办事。这一点今天在教会里也不大提，好像我们就是还一群烂人呐、啊，神有恩典啊，反正我们都是选择性的听经文，不想做事的时候我们就承认我们很烂，想要骄傲的时候就觉得自己相当好。我们是仆人，重点不是需要被拯救，重点是需要做事，重点不是说我们像一滩烂泥一样，而是说我们需要主动积极的去做这主人想要我们做的事情。这点各位你们在社会上工作都知道，一个能够赚钱的一个好的公司也好，员工也好，他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想尽一切办法要让他的主人就是客人顾客能够很满意啊，就是这一般正常的是这样。那我们需要对我们的主很忠心，不过在对主忠心的时候，我也希望各位知道这是一个矛盾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直都有的困难。我也不可能在这堂课里面跟各位就讲解决这问题啊，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尊耶稣为主，可是我们在教会里也好，在世界也好，我们也有我们的主人。那耶稣做我们的主，和你的老板不信主的父母和你不信主的丈夫做你的主，这两个要怎么来调和，这是很困难的事。我想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会引一些经文，我会再一次，如果你跟不上没有关系哈，你就听我讲就可以哈。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开始讲到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样。然后第七节，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这个经文呢讲到说，我们做仆人的要服侍，要顺服我们世界上的主人，这没有错。但有一个很严重的，我觉得中文和合本的又是一个不恰当的翻译。在以弗所书六章五节，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那个原文没有人字，就是主。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这里的主人还有第九节的主人，就是第七节的主，也就是第六章第一节的主，也就是主人和主在原文里没有任何的不一样。我们中文特别把人间的主加了一个人字，好像耶稣这个主比较大，人间的主人比较小，可是在原文里这两个主没有分别，那就更难了。就是耶稣在这里很强烈的说，你要顺服你世间的主，这个主包括你的丈夫、你的父亲、你的老板、你的总统、党委书记等等， 当最重要是你的耶稣，但这里文字里没有这样做这个区分。另外哈，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也这样讲哈，第二章我从第十七节读起，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会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其实也是没有人，就是顺服主，就那个主字可以指着耶稣基督，也可以指着这世界上这些可恶的权柄，包括你不信主或信主但不讲道理的丈夫或者是老板，然后为了不给你有那个逃避的机会，他就讲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乖僻的也要顺服。各位痛苦啊，不加这句话多好嘞。然后偏偏他又在底下还加了一句，这不是画蛇添足了，这是画龙点睛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一讲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各位姐妹，这是最被咒诅的一节经文，已经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也是最多需要解释经文，我们也很知道。不过我在这里再加一句，如果这里跟上面讲的仆顺服主或者仆人顺服主人是一致的话，我就可以加一句话，而且很合理的加一句话，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这话当我的意思不是说你有两个丈夫，一个好一个不好你都要顺服，而是说如果你嫁到了不好的你也要顺服。各位，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当然我们都非常感谢主啊，我们都会用一节经文来 sort of 平衡。什么叫平衡呢？就是用使徒行传里面使徒讲的那句话，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啊，就是也就是说，当我们的丈夫当我们老板做出一些不合理的错误的要求的时候，我们不顺服他，我们顺服神。这都我觉得都对，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只是我们怎么应用那又是要有弹性。各位，你听我讲到啊，大概你会跟我谈话也都知道，我讲的千言万语哈，就是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啊，对不起，不是，千万不能忘记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天天讲，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我们的重点在于信靠上帝。好，这是我讲的一个重点，信耶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对耶稣的信靠，绝对完全彻底的信靠，应用在人间包括教会家庭的时候要灵活，就是这个灵活呢，要就是字句叫人死，金玉叫人活，要有弹性。那么这两个都很不好把握，但前者就是要绝对的信靠耶稣，这个是最重要，但灵活运用也相当重要。很多弟兄姐妹，我觉得基督徒在历史上在把信仰运用在生活中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有一个错误就是这句话就错了，我们要把信仰生活化，各位，这句话就错了，或者说我们要应用我们的信仰，这句话就有错误。因为我觉得信仰在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生活化，没有办法应用在教会里面，没有办法应用在这个世界。各位，太多了，神的话句句字字都可靠，但就像圣经里面那么多话一样，你们我觉得几乎每一句话，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全， 各位，这句话请你应用看看。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给他，这样请你应用看看。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请你应用看看。如果你不应用，我就会请你的敌人应用。哎，你想要向那个东京国际教会的陈姐妹借钱吗？她一定不借你，因为你记录很烂。那你就根据马太福音耶稣讲这句话，有求你的就给他，向你借贷不可推辞，你就凭着这句话，他是很属灵的，你就凭这句话向他应用，你看他听不听。各位，那些啊想要把圣经生活化，想要应用主的教训在我们生活中的人啊，我常常觉得根本没有去读圣经。如果你读圣经，你就发现很难应用这种爱呀、饶恕，很难应用。各位，那硬的也很难应用。你们到了迦南地，那里的男人、女人、小孩通通杀光，各位，这也很难应用，对不对？所以上帝的话怎么应用？其实我说这些话当然不是不要应用，但是我觉得重点是信靠上帝，然后我们因信称义，有弹性的，有伸缩的，而且知道怎么做都不会不完全的，但是还是很诚实、勇敢、刚强、壮胆的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我很不喜欢成为一种律法主义啊，你要结婚了以后怎么相夫教子，怎么样对人，然后给你一大堆清规戒律就可以解决问题。各位，有些教条是需要的，有些指示是需要的，但是律法从来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需要多信靠上帝。律法不能废掉，但是不能叫我们称义。所以你绝对的越来越彻底的认识这位上帝，顺服这位上帝，相信这位上帝的慈爱怜悯，因此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奇妙事，你应该如此，也求圣灵充满，多结圣灵果子。但是怎么把这信仰活学活用，那是很难的。你怎么，而且不要把它死板的觉得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传基督为主，我们做主的仆人，然后我们有主，我们有许多的主，这些主耶稣保罗也一面讲，你要顺服他。各位，甚至不是敷衍，困难的就在这里，不是敷衍的，不是我们技术上的战术上的撤退，其实是以退为进啊，好像那个老子啊，或者我们主席要整人的时候那种办法，先用一点退的办法。保罗是说你要从心里顺服他，用占据恐惧战绩的心，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服侍，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各位，这很难，根本不可能。但是我可不可以指点一条生路呢？我觉得可以，就是还是有信心。什么叫指点一条生路？你对你的老板，不管是你的丈夫，不管他合理不合理，或者是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牧师，或者是你的小组长等等，你都需要有个态度，他是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这一点我觉得毫无问题，这圣经讲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罗马书十三章讲的。不管他是尼布甲尼撒，不管他是共产党，不管他是霍梅尼，不管他是恐怖分子，不管他是黑道的，不管他是国民党、民进党，不管他是海峡两边两岸哪一边，不管他是布希或者是谁，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我们信靠神的全能全善，我们来做事。至于你要在当时怎么做，这我又说是灵活的应用了。你不要以为只有一种做法，你不要以为只有让步，我这都有录影录音，我也不怕了，有记录，我被赶走了没有关系啊。我在教会里常常听到，我们教会也是很纯正的信仰纯正教会，我们教会也是充满罪人的教会， 所以我先稍微一面倒的描述一下吧。就我们教会也有一些非常恶劣的老公，会打老婆的，在外面有外遇的，就是这种种种的恶行恶状，包二奶、三奶、四奶都有。那么在我们教会里碰到这种苦命的女子呢，她们周围的那些爱主的姐妹们，通常都是姐妹们，就劝她们你要忍耐。然后圣经上说我们忍耐，就拿这些经文忍耐啊、顺服啊，你要爱她，然后都用那种就是以软胜硬的那种办法，你用你的温柔、你的眼泪、你的顺从祷告，他一定会孝感动天，他一定会被感动的。然后就往往就会举一些例子啊，谁谁谁啊，谁谁谁啊，他怎么样怎么样。我以前也举这个例子，我记得有一个姐妹，我看过她的见证，在洛杉矶，她就是她老公有外遇，撇弃他们家人都不管了，后来她老公得了癌症。那个女人把她甩掉，她回来，她在照顾她老公，哇，好动人啊！而且这个老婆自己也得癌症的时候照顾她，哇，真的好动人，很感谢主。那个老公是带着眼泪死的，然后请她饶恕，啊，就这一类的。当然也有很精彩的哈，也有大团圆的，她悔改了，信主了，癌症也好了，感谢主，大家都快快乐乐、幸福快乐的过日子。这也有，这有的是真的，有的是捏造，有的是加油添醋的。不过呢，大概我听到的就是你的老公对不起你啊，你就一定要忍耐，要爱啊，要爱他到底。各位，以至于这些受害的姐妹呢就更痛苦，因为你受害了以后，你受到委屈嘛，那老公又打你，又有外遇啊，这个真的在我们教会有，在很多地方都有，搞不好你们也有哈，都不，我们不要去说了哈。那这人性嘛，就是一定要争一口气嘛，我们先不要讲报复，要有正义嘛，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呢？然后继续这样，然后你就听到那些爱主的姐妹说，哎呀，你要爱呀，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变成有双重、三重、四重的伤害。第一个是老公给他伤害，第二个伤害就是这些姐妹给他伤害。这些姐妹是爱他，但是给他伤害了，怎么样呢？你要爱你老公啊，你要想到主怎么爱我，好了，她就要爱老公，又爱不了，所以又被定罪了。老公打她，她不能爱老公，所以她又被定罪。你说有没有这种倒霉人？我不能够爱打我的仇敌，我还要定我自己的罪，天下有这种基督徒啊？后来被我听到了，算他倒霉或者幸运吧，碰到我了。我说姐妹，第一个你去学空手道。天下有些人可能你老公就是把他打一顿，而且你学要学到黑带哦，要把他打的他看到你就怕啊，这是一个哈。第二个，如果他实在是空手道二段的话，你打不过他，找律师告他，跟他离婚。对夫妻之间我这样劝过，对很多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些恶行恶状的人，我也这样劝啊。有的是邻居啊，我们教会也有啊，就当然这些都需要衡量。各位，我再请求各位，请你要灵活一点。今天如果有姐妹回去就是在报名空手道，我绝对没有这样教你，我一定否认。你应用的太不灵活了哈，我只是说不要那么死板，但是我还是会讲一个原则了。这社会上各位太多了，你的老板、同事、客人，还有我不知道你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在东京有没有听过那种匪夷所思的事情？听过很多啊，什么假车祸啊。然后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在公车上那个紧急刹车，有个老太太摔了一跤，她去扶了，结果那个老太太告她，现在还告赢了，说她把她推倒的。那姐妹我看真的哭得要有神经病了。然后另外有一些这个恶房客、恶房东、恶邻居的这些事情，各位我不要举例子浪费时间，你们大家都碰到。那么我劝很多人都是，我劝人就是最实际的，这种人他又有病，然后又有钱又有闲，天天缠你，你如果估计一下，你可以跟这种人打官司，可能要10年8年， 然后要花钱，然后又天天不安宁，你不要付这个代价，那你就搬家或者和解或者让。各位，我这个人是非常懦弱的哈，就是我这个人非常狡猾的，就是你看一看到底你打得赢打不赢嘛，打不赢官司，然后你也不愿意受这个烦恼，那就算了。如果这个恶房东恶房客是你觉得是非用强硬的办法不可，然后你觉得你非付上这几年或几十万的官司费，那就打。哎呦，我到教会这么久，从来没听个牧师讲要学空手道打人的，今天算是开了眼界了哈。各位，你还要开很多眼界。我说这话，我当然不是凭自己讲的。我觉得今天教会对于上帝的话实在认识的不清楚。我们对人，对任何人，再坏的人，再大奸大恶，伤害我们也好，没伤害我们也好，伤害别人也好，基督徒要对他有爱，完全的爱，爱到底，这个不能改变。这圣经上讲得很清楚，爱我们的，恨我们的，我们要爱他；逼迫我们的，我们要爱他，要饶恕，要宽大等等。这个我觉得一点折扣都不必打，也不需要打，圣经太清楚了。但是我们对这世界上每一个人，不管是爱我们对我们好的，或者伤害我们恨我们的，或者无缘无故逼迫我们的，我们对他们都是爱，可是爱的方式可不一样。关键就在这里，爱的方式不一样。你爱人最基本的是对他好，可能更基本的是停止他的坏。那么当我们在纵容恶人的时候，那个恶人会继续作恶，那你怎么在爱他呢？我跟那个怨妇讲，就是你这样对你老公，只是天天帮助你老公作恶，你这不是在爱他。我是没有时间去骂那些给他那个美好建议的那些姐妹们，心是很好，脑袋的那种浆糊啊，对不起。你真的要帮助这个姐妹，你要让这个弟兄也好，这个恶人也好，最起码减少或停止他的作恶。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上你我要停止或减少作恶，常常是没有鞭子搬不到的，你我都一样。所以神在这个世界上设立了不空空佩剑的权柄，政府应该做这个事，警察应该做这个事，你自己是说一句听起来很讽刺的话，但我觉得很真实的话，就是你是带着最大的爱心去告你的邻居的，这一点都不讽刺。就你应该是这样的，我希望他不要作恶，我希望他知道作恶会被制裁，我希望他就算不被制裁，就算他没有悔改信耶稣，他起码外在的行为可以被约束一下。教会里面，世界上这都没有差别，因为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照规矩来做。我们对教会的人更是应该对每个人，不管是你的上司是下属是平辈，你都应该有爱。你随时要记得这一点，这是最基本的，你要有上帝给你的爱，认识上帝爱。但是怎么让他在爱中最起码少一点作恶，如果更能够有所悔改的话，哦，那是求主给你力量和智慧了。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天天只做小媳妇的。我举一个经文，以赛亚书第26章第9节的下半句，你在世上行审判的时候，地上的居民就学习公义，以恩惠待恶人，他仍不学习公义，在正直的事上他也必行事不义，也不注意耶和华的威严。耶和华，你的手高举，他们仍然不看。这里讲的就是以恩惠待人的时候，上帝天天对你好，安抚让你做波斯猫的时候，人通常不感恩，也没反应。什么时候有反应？你审判恶人的时候，大家就学了。 十六节，耶和华他们在极难中寻求你，你的惩罚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就倾心吐胆祷告你。各位，人真的很贱，我常常就是这样，不是到很艰难的时候就不祷告。当然这是一处经文，都是神默示，是一定正确的，但是不是完全的，也有其他的地方有其他的做法。我们刚刚已经谈到耶稣了，耶稣也责备人，耶稣也严厉的责备人，所以那个叫人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耶稣跟严厉责备人耶稣是同样一个耶稣。你不是凭着血气，你凭着信心，靠着圣灵，带着爱心来做每件事情，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做人家的仆人。所以对那些不好的主人、不好的主、不好的老板、丈夫，各位有的时候也是妻子啊，不要以为我只是站在女人这边的，还有父母，我们需要始终有一个爱心，我们需要始终知道这是上帝设立我们需要顺服的权柄，但我们怎么爱他们，怎么顺服他们，求神给我们智慧了。这圣经里太多了，耶稣对于当时的罗马政府，对希律，保罗对罗马政府，对当时的犹太人，摩西、亚伯拉罕，这些都有利可循，就是不是我们想到的那种英文叫 stereotype， 一个死板的，就是那一种小媳妇的态度，不是的。亚伯拉罕为索多玛、俄摩拉，实际上是为罗德祷告，向神祈求六次，求你赦免，不要把义人和罪人一起消灭。但是当有外国的军队来伤害到伤害到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自组了一个自卫队，把外国联军都打败了。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不断为百姓祷告，为那惹他愤怒的、伤害他、最后害他不能进迦南地的人祷告。摩西爱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祷告。但是当他们严厉得罪上帝的时候，摩西拿出剑来说，站在耶和华的人到我这边来。那一天杀了几千人拜偶像的。剑和鞭子不是不用的，而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自力报复，我们在一个文明的国家里都是这样，任何一个国家，文明的国家都不可以自力报复的，那就是神所设立的权柄做这个事情。那世上权柄当然有很多，不是懦弱就是过分，都有。圣经从来不会，不是在那里讲神话故事的，不是讲那个童话故事，圣经讲的都是绝对真实的。但圣经讲的你要把它应用出来，我们真的需要很大的智慧。我们在服侍我们的主人的时候，顺服我们主人的时候，也许有的时候是老子不干了，也许有的时候是我要去消基会告你，消基会告你，也许有的时候是我在你家对面开一家公司把你打败，这都有可能。但是你心里始终要存着爱心，对上帝的信，对人的爱，你对上帝有信心有爱。这有很多的经文，但我们今天要看一段，是在罗马书第十四章。这里讲的不是在世界上的，是在教会里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以基督为主，我们再一次说，好像很简单，就是尊主为大，但是也非常困难，因为每个人都会，包括基督徒，包括最大的圣徒，我们都会用尊主为大来暗度陈仓。也就是说，我们口里在说尊主为大，其实我们在借着主的话来满足自己的意思。也就是说，刚好这节经文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就用这个经文来打压，来让别人讲不出什么话来。我们尊主为大很容易讲，但是常常我们是滥用了这个尊主为大。教会里也有这个情形，教会和世界都会有。我们大家这里牧师、传道人、小组长、长老、执事都有， 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讨论。好，十四章讲到罗马教会的问题了。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菜蔬。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自有他的主人在。这个主人，你同样可以把那个人化掉，自有他的主在。就是那个是那个明明是指着耶稣，但是也可以指着耶稣在地上设立的权柄，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人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为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好，感谢主。保罗不逃避问题，保罗也不讲含糊的话，在圣灵默示下，他提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他没有见过的教会，他居然就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这个问题。他们教会大概我们可以看出来，在罗马的教会，在当时保罗写信去的时候分两派。我们照常理来推断，罗马教会在当时应该多半是外邦人，他们所听的福音应该是纯正的福音，但是在罗马教会里面也有一小撮是犹太教徒，犹太基督徒。这些犹太基督徒呢，随着历史的发展慢慢是少数了，慢慢后来就离开基督教了，在加拉太书更明显。那么因为他们的传统让他们不能专心的信靠上帝，可是很稀奇，在教会里面，在当时和现在，保罗说有两种基督徒，一种是软弱的，一种他没有直接讲，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一种是刚强的。软弱的基督徒是谁呢？我们印象里软弱的基督徒就是那种不读经、不祷告、不好好聚会、喜欢上网、喜欢看电视、喜欢这也吃那也玩、穿的都是不大正经的那些人，那叫软弱的基督徒。谁是刚强的基督徒呢？就是都读经、祷告、爱主、服侍、穿的规规矩矩的，然后讲话也规规矩矩的，那种是刚强的基督徒，大概没错吧。但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好像刚好相反，他说啊，软弱的基督徒就是有很多清规戒律的，一个是这种东西不吃，那种东西不碰，另外呢，哦，哥，我讲这真的会被拔舌头的，我要不要讲？想想，好，讲吧，讲吧，要不然不讲你们也要拔我舌头了。主日要来聚会哦，退休会要参加哦，祷告会要去哦，这种是软弱的基督徒。各位，你眼睛不要掉出来，你没有听错，完全听对了。这是主耶稣，这是保罗讲的，跟主耶稣讲一样。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好，我就在，反正命已经豁上去，就豁上去吧。软弱基督徒说，你一定要在主日聚会；刚强的基督徒说，啊，我哪一天聚会都可以，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可以，我哪一天聚会都可以。软弱的基督徒是。哦，这个饮料里面有没有酒精啊？有，这我不能喝。这个汤里面有猪血是不是？我看到红红是不是猪血？不，这我不能吃，这我不吃。我是一个很好基督徒，圣经两这个不能吃的，我不吃。使徒行传十五章我不吃。刚强的基督徒说，这是什么？这是白酒，太淡了，拿那没颜色的来。这是刚强的基督徒。刚才基督徒是刚才那个基督徒，这里面有猪血我不能吃，刚才就拿过来拿过来，我最喜欢吃， 再多放两块。好，我已经犯着被砍头的结果来讲这些。当然各位，你要砍我头之前还是听我讲完再说哈。第一个，请你再看圣经是怎么讲的，包括这段经文，有人信百物都可吃，软弱的只吃蔬菜。这在当时罗马教会是这样，哥林多教会也是这样，很多地方都是一样，就是很多食物。我也很奇怪，这些神明怎么都是吃肉的，就是从古到今好像神明在我们在台湾拜神明都是杀一只猪公啊，很多地方都是吃肉的，那蔬菜呢神明都不吃的。所以呢在罗马在哥林多呢，那些菜场买来的东西呢，肉大概都祭拜过。那个我们认为刚强，可是保罗认为是软弱的基督徒呢就不敢吃。哦，这祭过鬼神呢啊，我这么圣洁，我还记得但以理的故事，我怎么会去吃？不吃，好刚强啊。但是各位对不起，保罗说那是软弱的。先怕我忘记了提一下哈，但以理没有吃肉，这我们都很清楚啊。就是这段事情，就是他去了巴比伦以后，他立志不让食物玷污自己，这我们都非常清楚。然后后来，当然就今天姐妹来看，但以理实在是很倒霉，他就没有吃那些佳肴美酒，他每天只吃蔬菜。可是我们圣经的描述说，他比别人还要更肥胖。哎呦，这是很倒霉嘛！你吃蔬菜还肥胖，不过。圣经上描述的意思就是他强壮了，不是说他肥胖啊。这是插出去的一句话，因为姐妹很注意肥胖，所以我提一下。可是你看圣经要看仔细一点啊。但以理可没有一直不吃肉哦，在但以理书第十章，那已经过了不知道多少年了，巴比伦已经亡了，是波斯王古列的时候，神给了但以理一个意象，这个意象叫但以理有三个七日，也就是21天，十章三节，每位我没有吃，酒肉没有入我的口。这句话什么意思？他有21天没有喝酒，没有吃肉。这句话什么意思？21天之外，他吃肉也喝酒。啊，各位。我继续在冒犯人了，请你原谅，请你听完再杀我或自杀哈，就是听完。在这个世界，包括在教会里面，在东京，在台湾，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个情形，有人是我们以为刚强，可是保罗说那是软弱的，信心软弱的，这种人呢，他天天就活在一个鬼影重重的世界里，他天天活在一个罪恶侵临的世界里，所以电视打开下流，电脑打开下流，报纸打开下流，东京的那个街市下流，怎么会有这么下流的东西？那些橱窗下流，女生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下流。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下流和罪恶，有些人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不一定是基督徒啊，有的非基督徒也是，这个世界太下流了，于是他要去山里做隐士，于是他要到修道院去修道，他要出家，所以这不限于基督徒，非基督徒也有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罪恶的，这也从政治上讲也有，在中国大陆也有一些，就是各位，你上网知道有个乌有之乡，就是积极的新左派，他们是觉得现在的政府，现在的就是邓以后的政府不好，因为偏离了毛主席的路线。我看过很多的乌有之乡上面，张春桥万岁啊，什么想念枪金啊这一类的，哇，要回到那纯净的。现在的中国是被资本主义污染的社会，哎呀。要革命啊，想主席在的时候多好，就是说有很多人 看不顺眼这个世界上的奢华萎靡，女人的裙子那么短，男人头发那么长，就是有很多人看不顺眼。那教会里面就单单在吃里面就有很多这种，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保罗在这里说是软弱的人，我们以为这是刚强人，保罗是软弱的人。但是请小心一点哈，这个是在指吃喝和日子的事。事实上我有最好我的学生，神学院学生，他就在这个事情上非常软弱。他是一个很好的牧师，我非常佩服他。他跟我有一次发脾气跟我讲，他康牧师现在教会真堕落。我说是，教会堕落，我知道他又要开始软弱了哈。他现在居然有人提倡可以在星期六或星期一主日崇拜，就跟这里讲的一样。各位我知道，事实上我还支持了，在美国在台湾我都做过这个事。就是有些人，有些弟兄姐妹，他星期天因为他工作要当班，他没有办法来参加崇拜，所以教会就在星期一或星期六开了主日崇拜让他来崇拜。那我这个学生就非常反对。那么虽然我有很多非常尊敬的比我属灵比我善良的长辈也很反对，但是因为今天讲台是我就这样讲吧。我觉得他们在这世上是软弱的。那么因为我看是日日都一样，但是各位如果你说哎呦今天真是人民解放军来了解放了我，哎呀我以后星期天不来聚会了，我说也不要来，那么请你要回到人民解放军枪杆子底下过日子。我绝对没说这话，你好好给我主日敬拜，你给我去主日敬拜，你不要用圣经上给自由的话给你的情欲做放纵的借口。你说康牧师你这讲话讲胡话了，混话了，什么矛盾了，我会慢慢解释哈。教会里总有人看这个不顺眼那个不顺眼，但是这种人要包容的前提是他所看的这些事情不是基要信仰的。对于基要信仰那是一寸都不能让，这是你们也应该熟悉，这是大是大非的事情，一寸都不能让。那是什么事呢？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因信称义。各位这我讲出来你还不懂那是什么的，所以没关系，对不对？一寸不让的事情你们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事情，但那很重要，那是基本的教义。神是绝对三位一体的，神是绝对全能的，神是绝对掌管万有的，神是绝对全能全知全善的。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基督生活最需要知道。我再一次说，你们上林志兴老师的课我觉得很好，这些方面他会有很好的教导。你认识这位神的伟大全能，你认识这位神对我们的拯救，我们是因信称义，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这些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在校园团契啊或者是在基要派长大的人我们都有的训练，只是现在好像这些很少了。这些不能让步，不能松口，而且要越来越认识。但是这样的信仰应用在我们生活中的时候，就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弹性了，或产生一些我们不太能够说绝对化的地方了。哦，各位，我又要被冒犯了哈，或者我要冒犯你了哈。这些被字大家很喜欢用嘛哈。我在台湾的时候惹好多人生气，我就说信仰是最重要的，信靠上帝最重要，你别把那个蓝绿啊看得那么重要。因为我在教会里面我发过好几次牢骚，在别的地方讲到也是，哇，每次台湾在选举前，现在好一点了，前几年尤其我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党外运动很强烈的时候，每次十二月要投票之前我就收到很多基督给我的信啊，请你务必提醒弟兄姐妹一定要去投票，这是我们台湾历史上最重要一个投票，如果说是投错了我们就万劫不复了。当然他们还有一点保留，就是说 没有说你一定要投谁，就你要去投票。我就很大胆不客气的说，如果基督徒传福音像这么热心的话，台湾的问题就没有了。我们把政治上的取向大于对上帝的肯定。各位，你有政治立场很好，嗯，没有关系。耶稣的门徒里面有一个人是深蓝的，有一个人是深绿的，有一个人是主张统的，有一个人主张独的。主张统的那叫奋锐党，他们是要暗杀外来的政权的，他们要恢复犹大这个国家的。这个是独的，有统的，就是统的就是税吏跟罗马人办事的。两个人是在政治上是水火是死敌，但他们都是耶稣的门徒。这两个人也没有任何一个成为犹大。在绝对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政治和其他的观点都是相对的，不要把它看得那么你死我活，不要什么事都用你们的话讲上纲上线，那根本既不非纲也非线。像吃东西，信心软弱你就接受，不要辩论。这也是你要说教会里需要的，就是我现在在讲我们做仆人的这些事不要辩论，这些事变得就非常的，因为人家不一定懂，他如果懂他也许就不会这么坚定的用政治的立场或者某某立场来觉得是一定要怎么做。各位，教会里这种还有教会历史上这种悲剧我不知道有多少，为了政治你杀我我杀你的这很多，为了教会某种政策，譬如说今天假如我们这是我们教会，我们这个日光灯要换哪一种，我看也有很多教会为了这个教会就分裂了。哎呀，我们要用那种环保的节能的，因为现在地球暖化，基督徒在不在这个世上要怎么办，然后另外说哎呀这换了要花多少钱就算了吧，然后就你一死我活，掐住你的脖子，每个人都是奉主的名斥责你给我退去。各位，不必把那个不是主要绝对的看成主要绝对，主要绝对的是上帝，而我们通常是反而对上帝莫名其妙的不了解。也不要去辩论这些事，因为辩论常常是白花口舌，只是让大家吵得更厉害。我是不太跟人辩论的，因为我发现真理越辩越不明。那个辩呢，如果是辩论的辩，就越辩越不明，大家都在吵架。辩也可以越辩越明，那个辩如果是分辨的辩，但是通常两个人在讨论的时候到最后就吵架而不再分辨。所以保罗说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情，这些事情啊既是次要的就不要花力气去吵。好，有人是白相信白物都可以吃，软弱人只吃蔬菜。好，我可能需要认罪了，如果我刚刚讲话有冒犯任何软弱弟兄的，那我就犯罪了。为什么呢？保罗说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哎呀，你以为你们很有信心，其实你们很软弱，你看老子猪血鸡血什么血都吃。各位，我什么都不吃，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你给我出去我是不吃的，狗血我是会撒在你身上的，我不吃的。因为我怕冒犯这些软弱人，我觉得可以吃，但是不要冒犯他们就不吃。吃的人你不要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所以我请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就请那些刚强弟兄姐妹，如果你轻看别人这是不对，这是得罪上帝的。如果你是软弱，你一天到晚就觉得教会里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各位，这不限于你是牧师或长老或执事或平信徒，有些平信徒出奇软弱，每一个人都被他点名论断的，有些牧师也是出奇软弱，每一个平信徒也被他点名论断的。软不吃的不要论断吃的。 各位，我知道教会里面有很多艰难的事，这我知道。我在教会长大的，我还会不知道吗？我是在鲍鱼之肆，天天都是臭得很，我自己身上就臭得很。我知道你要学习，在这些事上都要学习。学习在这些事上，不要去争论，不要去辩论，不要去论断，这只产生纠纷。我们要说，我们要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包括认识上帝的恩典丰富。哎，请你不要听错啊！我绝对不是说你要做和稀泥，做外交官。哎呀，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都不要。各位，这也不是圣经上所教导的，圣经上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并不是在教会里不针锋相对的有所争执。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在安提亚，他说，如果有人来传一个福音，跟我传他很自大哦，跟我传的不一样，那个人是使徒，是天上的使者，如果敢传一个福音跟我传的不一样，那个人被咒诅。各位，大是大非的事你不能让步的。问题是我们中间大概一般人对大是大非根本没兴趣，什么三位一体，我哪管那些，哦，吃不吃肉，油漆漆什么颜色，哦，预算要怎么花，哇，真的你死我活，这就是要吃撑了没事干。大事看起来彼得做了一件很小的事，彼得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等到耶路撒冷那些雅各派来的人来了，彼得马上走开，假装不认识他们。各位，这个我又用台湾做例子，免得冒犯到任何人，就用20年前做例子。那真的发生过，在美国有一个台湾的留学生跟一群台独分子在吃饭，吃得很愉快，然后来了一个大使馆国民党的人，一来他马上不跟他们吃饭，假装不认识，因为这那时候台独是过街老鼠被打的，所以你跟他吃饭你是很危险，你护照可能吊销，所以就装着不吃饭，不认识他。各位，政治上很遗憾，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事情，你跟哪些人在一起会冒犯其他人。彼得也可以这样来解释，他本来跟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后来看到讨厌这些外邦人的，认为这些外邦人还没有得救，因为他们还没有受割礼的人来了，彼得马上就假装不认识他们，换一个位置。各位，保罗连等都没有等，当面就抵挡他。抵挡那个字就是撒旦那个字，撒旦的原文就是抵挡，就跟他做针锋相对尖锐的斗争。为什么？因为那是大是大非的事，那不是吃饭的事。那件事看起来是吃饭，其实表示一件事，一个人得救是不是还要受割礼，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是不是足以拯救你，还是你需要再守一些清规戒律？答案是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就足够了，你不可以再加任何一点东西，那是大是大非的事，大是大非的事，我们绝不让步，一步都不让。但是就提醒，不要去论断别人。你不要论断别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哎呀，我还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大是大非下，不管他了不了解，假如他真的肯定。他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他相信耶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他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完全让他能够得救，这个是最基要的信仰，也就是相信道成肉身，相信三位一体，相信因信称义。你相信的话，你就是我的弟兄，其他你的政治党派什么那是次要的，我起码我不愿意用因为这些事跟你扯破脸。我相信你是被主接纳的，如果你不相信我被主接纳，那是你的问题，我希望我不要有这个问题。但是这些事情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这也很严肃的。保罗说，你是谁竟论断别的仆人，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而且他必要站住，因为主能使他站住。 我们当中弟兄姐妹里面，如果有人是忧国忧民型的，所以忧国忧民呢，我特别是指忧教会。哎呀，康牧师，我们教会现在这个样子，你说怎么办呢？哎呀，我们教会牧师犯淫乱，不是这个教会啊，就是我，哎呀，牧师犯淫乱怎么办呢？有的时候刚好相反，我去的地方是牧师跟我讲，康老师，我们的教会有这种执事，有这种同工，你说我还能坐下去吗？好恐怖。各位碰到这些，我不是不举同情之类，但我也如果机会允许我，我也会说，弟兄，您没看过圣经吗？这种事情自古就有哎，教会从旧约到新约，什么时候圣洁过？什么时候善良过？什么时候没有天大的问题过？什么时候没有过简直叫人不可思议的错误？各位，你要知道，在旧约教会，在以色列人里面，那群出埃及的百姓是最得罪上帝的。在神颁布十诫以后，他们做第一件事就是做金牛犊。所以看起来你们教会比他们好太多了。你说牧师或者领导人有错误，各位，我在历史上看到，看圣经里面教会从旧约到新约的时候，领导人没有一个好的。我讲的领导人就是大祭司，大祭司从亚伦开始，除了非利哈以外，没有一个大祭司是好的。哦，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就一个，我等一下想到再跟你们讲。那个有两个大祭司大好的，其他没有一个好的。其他大概那些大祭司，包括在耶稣时代大祭司，就是把耶稣钉死的。耶稣是耶和耶大啊，那算是一个好大祭司，就这两个。其他上百个可能没有一个好。耶稣时代的圣殿和大祭司真的像曹雪莹说的，他们曹家一样，他们贾府一样，只有门口的两个狮子干净，其他都脏的。耶稣在圣经里面讲到，他12岁的时候在圣殿里问道，他在出来开始工作的时候，他照着照常的规矩在会堂里，不是圣殿里面。当人家问彼得你的夫子纳不纳税的时候，那有两件事，一个是该纳给罗马人的税，还有一个是圣殿的丁税，耶稣都纳。这是上帝设立的权柄，再不好我顺服，那是上帝设立的权柄。保罗在罗马书9章也有讲，他们那里有上帝的律法，纵然不守，我不能废掉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有最严厉的态度，也有最宽松的态度。我们对基要信仰最严厉，我们对基要信仰应用在生活中，我们有相当多的宽松。我们那个宽松是建立在对上帝的信心上。一个人只要他信这些基要信仰三位一体，道成肉身以及因信称义，他就是我的弟兄，神一定会让他站立得住的。各位，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教会的，请你不要对教会那么悲观，那么绝望。如果你真的那么关心教会，就相信教会是上帝所拣选的，是神让他最后在圣洁没有瑕疵。这个我们可能明天或今天下午会再讲到，主能使他站立。哇，这句话是要好大的信心啊！主能使他的教会站立，你不必很担心。耶稣，管管你的仆人吧，把你仆人管好吧。你的仆人怎么这个样子？你不必担心，你先向耶稣说：“耶稣，管管你的仆人，就是我吧。”好，第五节他在讲，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好，这也是我们缺少的。保罗没有和稀泥，包括在这些次要的事上，你如果觉得 不可以有别的主日崇拜，只有星期天。你如果星期天不能来崇拜，你就是不是一个好基督徒。如果你要做好基督徒，你可以辞职，你可以不工作，你可以饿肚子。如果你是这样，可以，我很尊敬你。我不这样做，但是你愿意这样做，我尊敬你。你要什么？你不是和稀泥，你也不是软弱，你对你这一天是最重要的日子，比其他六天重要。保罗不但没有说你要让步，说你要意见坚定。相反的，如果你觉得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哪天敬拜都可以，你同样不必让步，不必和稀泥。相反的，你要意见坚定。各位，你看到保罗所说的这两点我们都没有，一个你的意见是坚定的，第二个你心胸是包容的。我们的意见其实一点都不坚定，我们常常是意气用事，不是意见坚定。凡是敌人反对的我都要赞成，凡是敌人赞成的我都要反对，意气用事，不是意见坚定。你为什么要这样？你的圣经根据是什么？你的神学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哦，我不知道，就是老子这样讲，我就你不同意，我就不高兴。这就不是意见坚定，这是意气用事。我们要根据圣经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哦，这很多，包括对政府的态度、对三字的态度，很多都是意气用事，丝毫没有意见坚定。更没有在主里的包容。坚定，最坚定应该怎么样？第六节，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所以你吃鸡血喝猪血都是为主吃的，如果你觉得这不太好，那你就不要吃。你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各位，对不起啊，你不要说我要去非洲宣教，为主宣教，我要去中国传福音，为主传福音，我要爱我那可恶的丈夫，为主受苦。你不要想到为主就是去宣教，就是去受苦，就是去吃苦耐劳。各位，常常这些不一定是为主。去非洲宣教可能是他谈恋爱失败了，是万念俱灰，所以去非洲宣教，不是为主的。为主是要为主做每件事，那因此我可以希望你欢欢喜喜的为主去吃牛排，为主去看电影，为主吃得好喝得好。各位，你的动机是不是为主？是不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你去做这些？我不知道，但你应该如此。昨天我有跟人这样讲，我讲这个，我们一切是两个，一个是靠主做，一个是为主做。靠主是 by God， 为主是 for God。 靠主是基础，我们一切是领受上帝给我们的基础，没有主靠我们一定完蛋了。但是我们在靠主领受主一切丰富恩典之后，我们很希望我们也领受这么多爱，我们就为主来做。你听不懂，我举个例子，当你有爱的时候，当那个对方让你真是多喜欢多高兴的时候，你巴不得多为他做点事来。你爱你女朋友的时候，你巴不得你女朋友叫你赴汤蹈火，你巴不得你女朋友说把那颗星星摘下来给我，好，我马上去学习做一个宇航员，去把星星摘下来。当你爱对方的时候，你巴不得你去为你女朋友做一件事，抢一个她喜欢、买一个她喜欢看的电影的戏票或热门音乐的戏票，你去，然后你的胳膊被人潮中被挤断了，然后你缠着石膏说：“亲爱的，当我被挤断的时候，我心是甜蜜的，想到我能为你，我还巴不得被人打断一条腿嘞。”然后呢，你的女朋友，哎呦 ，honey， 我摸一摸，哎呦，你更觉得，哎呀，巴不得全身被打断。
你有爱的时候，你巴不得你甘甜的为他牺牲，但是你没爱的时候，哎，老公啊，帮我去买一罐牛奶，走不动路了，你去了。各位，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你心里没有主的爱，你不想为主做事；你心里没有主的爱，为主做拿起一根线的事都太重了。所以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地领受神的爱，让我们不断知道神是多么爱我们。所以你愿意为主守主日，你愿意为主守天天的日子，你愿意为主没有工作也可以来做事，你愿意为主每天都做事，这都可以。别人不能做什么判断，你自己判断也不一定准确。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我是谁，我竟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昨天也跟人家讲，论断，论断不是不可以，事实上当你说你不要论断别人的时候，你已经在论断人了。论断不是不可以，神叫我们不要论断的理由，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把自己当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有最准确最美好的论断。但是我们不是上帝，我们却不是不论断，因为我们在有限的世界，罪恶的世界，有限的聪明智慧经验里面，神也要我们常常时时刻刻论断或判断，我应该买什么样的东西，我应该去什么样的教会，我应该嫁什么样的人。各位，如果你没有，你就不是人，实在是一团浆糊，浆糊也不能论断。你要意见坚定，你要为主做事，你要为主吃，为主不吃，凡事感谢。也就是你的重点不是上帝其他的仆人，你的重点是上帝。你也不是不跟其他的仆人配合，但是最重要的是上帝。第十四章第七节，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话各位都很轻松，但这话你必须懂它的意思。基督教尤其呢最重要的那些教义信仰口头禅，耶稣爱我，耶稣爱我万不错，神爱世人，这些东西如果不是圣灵常常让你重温经验更多体会的话，基督徒就是虚伪的。我们信仰是虚伪，而且这虚伪非常沉重，是虚空，但这虚空很沉重。所以我们为什么为主活？我们再说什么叫为主活，什么叫为主，就是你非常喜欢这个人，做什么都是希望他快乐，都希望他笑，都希望他高兴，希望他满意。当一个孝子很孝顺母亲的时候，就为他的母亲做各样的事情。你像那黑旋风李逵，杀人不眨眼，对他的母亲可是要什么做什么，因为他有对母亲那种爱或感谢吧，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是不对的。各位，你的对一个对象的绝对完全彻底的爱，不可以是国家，不可以是民族，不可以是主义，不可以是领袖，不可以是任何一种意识形态，只能是上帝。否则就偶像崇拜，否则人的问题就都会出来。你对国、对家、对父母、对亲人的爱要正确要好，你必须全然的爱上帝。你只有在爱上帝、信靠上帝里面，你的生活才是正确的。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相对，你可能是你在爱上帝之下你是一个很好的公务员，你可能在爱上帝之下是一个很反对公务员的人，这都没有关系。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各位，这是跟现在流行的是反相反的。现在流行的人要为自己活，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我觉得也有它的道理，对，但是那是相对的对。 我们人，我是觉得你并不值得为党、为国家、为领袖、为父母而死，你要好好为自己活。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也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好像就专门在讲你不要为自己活。你觉得不觉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你要怎么死，要为国死，要像尽忠报国，像岳飞一样。哎呦，我们这个国家怎么这么悲情呢？怎么我们从小教小孩子，各位，你现在教你的孩子没有说，哎，儿啊，你要知道要怎么死啊，就算说你要喂猪死，我觉得也不正常。你知道一个人应该怎么样吗？你应该怎么教你的小孩？儿啊，妈妈希望你活得快快乐乐的，不是死得光光彩彩的。我们活下去有什么不好啊？为什么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都是要做岳飞啊、黄花岗烈士啊，都是要一饮清清如吾啊？啊，我实在很爱你，但是我要死，为中国死啊！好吧，很伟大了，但这不正常。中国有太多这种不正常了，也许全世界都有太多这种不正常。各位，不管我再说，我说过几千遍，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罪恶、怎么邪恶、怎么不好，你要因为上帝有一个正面的态度。我们基督徒不是什么消极要想死的，我们基督徒因为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管理，更因为耶稣的救赎，我们有个正面的态度。我们因为上帝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美好的事，上帝的爱在我们里面，你是如此的爱我，我知道了，而且你会继续的爱我，而且当我全然领受你爱的时候，我是这么的幸福。我们在领受爱之后，我们就有一种对爱的这个反应，我们就会很想去爱上帝了。好，这一讲上帝你又不懂了，因为我们实在是罪恶多端的，没办法爱上帝。但我们讲人你就懂了嘛，对，如果你的女朋友，如果你的男朋友，甚至我们不要讲人，如果你很喜欢棒球，你很喜欢足球，你很喜欢网球，你很喜欢 NBA 篮球，你很喜欢，你看到 Kobe Bryant 的那个灌篮，哇，你真爽啊，让你真高兴啊。各位，你就会为看职 NBA 职业篮球做出一些非正常动作。如果你非常爱看，哎，这不是罪恶哈，我只在形容。如果你很爱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让你实在太快乐了，让你实在有太多的那种激情了，你会为他做一切的事。哇，我加班，我今天工作到12点钟才从公司回来，明天早上要出差，6点钟就要走，可是今天晚上凌晨3点钟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哇，我在2点半就把 popcorn 啊什么东西都预备好，一切都预备好，电话都拔掉了，不准有人打电话给我，什么手机都关机了，不需要有人提醒，因为你的心在世界杯足球上，所以你会主动关机，你会主动把一切的干扰去掉，你会在上3点钟开始转播之前先上厕所，因为你也不要上厕所，尿，除非你把尿壶就放你旁边。你看中他，你喜欢他，然后看到那个进球的那个疯狂，各位，这没有不好，我只是说一些你能了解的事来说，我们对上帝应当如此。我为神而癫狂，保罗讲的，因为他爱我。如果你不知道他爱，就是疯子。一个讨厌看足球的人，一个不懂足球的人，他听到有人这么累了，又感冒了，还要加班，还要出差，还要半夜3点钟来看足球，神经病啊！各位，可是你有爱的对象的时候，你就是神经病，对不对？现在很可惜，就是我们对上帝不神经，所以我们真是神经。他这么爱我们，整个圣经都在讲，而我们听的真是烦了，也讲不出那种热情来了。 包括很多牧师，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圣诞节，哎呦，我在圣诞节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圣诞节没信息讲了，已经在那个教会15年，每年圣诞节的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哎，主啊，有没有什么新的？各位有，上帝在讲10000遍都不会多重复的，只是我们实在是不常常忘记了，所以圣经也常常讲，把那个爱再如火眺望起来。这是在教会里面在求主帮助。他说没有一个人，也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可以为自己活，是为主活。好，我再一次说啊，这种例子太多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都懂。但是当你有爱的时候，你就不为自己活，你为别人活，而且你觉得很正当。你听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吗？你住在哪个地方，你不为自己做选择，你为谁选择？你为你的小孩选择。这个孟母三迁的事情也不是，我觉得也不对，人间任何事情把它看得那么绝对都有点不对，但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你走遍全世界，中国人一定都是孟母。为什么住这个地区？因为这个地区学区好，小孩子可以怎样怎样。哎呀，我出来之前师母碰到一个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他的小孩小学2年级，很担心，因为他们念的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学校，那个基督教学校就是一个人的学校，你看敬畏上帝才有人样，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小学那个学校呢，在台湾，就学生们踢足球啊玩很多，那妈妈就来担心了，小学2年级，我的儿子他的 SAT 怎么办 ？SAT 就是念大学要有的那个成绩，我太太说：“姐妹啊，人家才2年级，你要想他念大学。各位，你女儿刚刚生下来，你就担心她屁股有没有太小，将来生儿子会不会不够大？你忧患意识太强了点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忧。”你爱，你会住什么地方不为自己为他？你会吃什么不为自己为他？我讲过，我太太以前是不喜欢吃乳制品的，她不喜欢吃牛奶这些乳制品。在美国怀孕了，上课，孕妇，小孩要健康要大量吃乳制品，她天天吃冰淇淋，气死了。为腹中的胎儿，他爱他，他吃他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哎，他吃得很愉快，或者说他逼着自己要这样吃。这例子千千万万，我要举，困难就在因为我们一用到上帝面前，我们通通都不知道了。我们为主而活，什么意思？口头禅。我告诉你什么意思，就是你要不断经历上帝的爱。上帝的伟大，上帝的全能，你经历，你知道，圣灵帮助你，主的话帮助你，神的道，十字架爱帮助你，不是什么你要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属灵经验被提到三层天，那不是，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求神让我们还平凡中，我们为不为自己活，我们以衣食住行娱乐各样的事情，我们为上帝活，因为上帝爱我们，而我们也在其中。就非常的欢喜快乐。哎呀，我也想到，这也很多。对不起，实在是，请你原谅我的啰嗦，是因为我们实在对主太迟钝了，所以我还不断举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很迷橄榄球。哦，如果你什么去纽西兰、澳洲这些，所以一旦迷这些东西，他都迷得不得了。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在大学的时候橄榄球队的训练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就橄榄球嘛，这是一个很剧烈的，而且一个很强大的要求，就是爆发性要很强，要在瞬间冲或跑得很快，爆发性要很强，这些都是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橄榄球员都好迷啊，他们要想尽办法争取那一秒钟、半秒钟或者那一寸的地方。他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到高山集训， 高山集训训练你的带氧能力，高山集训，而且在高山集训的时候大量抽血，不是输血，抽血，让你身体的血少，这样逼着你的身体养成一个带氧性很强的能力。各位，这不要命哎！但他为橄榄球疯狂啊。各位，我们不必为足球、橄榄球这些疯狂。我刚刚讲的，你说我也从来没为我女朋友、男朋友这样，那也好，你是一个非常淡薄的人，感谢主哈。但是即使你很淡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在为人活，你我都在为五斗米折腰，我们在为人活，我们最起码在为自己活。我说了，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认识上帝的人就会说，我们在这件事上，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不是自己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三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各位，我们做人的奴仆，我们也不做人的奴仆。我们做人的奴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非替人工作不可。如果你是老板，像郭台铭先生一样，你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几亿人的奴仆，没有办法避免的。他们有，你做老板了，你做美国总统了，你还是人家奴仆，选票是你的主人。这世界没有办法避免这些事，我们基督徒也不能避免，但是我们在心态上，我们不做人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单单为我们的主而活，我们因着为我们的主而活，我们在这世界上很积极。当我太太非常爱她腹中那个孩子的时候，她的生活为着这个孩子，一切为这个孩子，她非常的积极。她吃所有健康的东西是她平常不太想吃的，她做所有对她健康有益的事，包括散步，是她以前不喜欢做的。她不喜欢散步，她怀孕知道散步对胎儿好的时候，你在那社区就看到每天下午就看到两个人，另外一个是我就在那里走路。因为他爱着孩子，他就为他而活。各位，我们不再为世界上任何人的活，我们在为上帝活。我们在为上帝活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党、对我们的领袖、对我们的丈夫、妻子、老板，好的不好的，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正确的态度，最起码正确的，我们不厚颜的说，我们是爱他们的，我们对他们没有恶意。虽然我们还是罪人，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有善意。这叫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上帝在激励我们，是我们在为他活，是我们在为他活的时候，不为自己活，甚至不为自己活，也不为自己的什么亲人活，而是为上帝活的时候，对自己、对亲人、对其他的会有最大的好处，因为那才是正确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这我刚刚讲了，谁会为自己死啊？怎么叫为自己死？你要自杀吗？什么叫为自己死？没有人为自己死。我们刚刚讲为国死、为父母死，这我们懂。什么叫为自己死？你自己可不想死啊？什么叫为自己死？各位，这很矛盾。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不信上帝的人，你为自己活就是在为自己死。每一个人，包括郭台铭先生，我不再骂他；包括胡锦涛先生，我也不再骂他；包括马英九先生，我也不再骂他。我们在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都在为自己活，也在为自己死，过劳而死。我们在怎么样为自己死得更顺利一点，再铺路。不要忧虑啊，不要烦恼，谁不知道？当你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在为忧虑烦恼而死。各位姐妹，如果你不要有皱纹的话，千万不要忧愁。我讲这话，你就开始忧愁，每天对镜子，我有没有皱纹？这就增加你皱纹产生的可能。 我们人都是这样矛盾的。你需要知道神给你生命，神为你赐下这一切，你要知道耶稣为你死，你可以不必为自己死，你不需要为自己死，主已经为你死了。所以让我们活着是为主活，这是积极的，死是为主死。所以我们基督徒保养顾惜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很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该睡觉的时候睡觉，我们吃健康食品，我们不虐待自己，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是主的人。这一点又是讲主我们不懂，因为我们跟主太不陌生，讲世界你又懂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哎呦，你要爱惜身体，为什么？这是爸爸妈妈给你的。哦，你要好好的，你是红军的战士，你要好好吃，好好喝，好好锻炼身体。为什么？你的身体是国家的，这你都懂了。那么在很多的公司里面，你在为他工作的时候，现在可能越来越多，不但是用高薪让你工作，而且甚至叫你不要在别的地方工作。为什么？他要积极争取你的最好。所以你越在高薪的地方，常常越没有自由了。这都是世界上不能避免的事情，我也不觉得这一定是错误。但是我们，哎呦，生和死如果不是主的话，就一样的悲惨；生和死如果都是为主，而且是信主的话，就一样的幸福美好。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不管你在主里死了，或者你继续在主里活着，或者那抵挡上帝的人，神都是他们的主。只是抵挡上帝的人，他们在上帝的怒气中承受躲避不了的愤怒，我们在上帝的喜悦中承受我们不配得到的恩典。愿主吸引你。我举过这个例子，我再举一次。我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一次经验，我到印尼，那是十多年前，我们教会跟一个蔡耀明宣教士、飞行宣教士有合作。那时候蔡耀明宣教士，他原来是台湾假想敌中队的空军中队长，他在马上可能要升将官之前，神呼召他，他放弃了将官的升将官的空军将官的位置。那时候长荣航空公司刚刚成立，有人也 approach 他。那个时候20多年前，月薪给他20万起薪，飞到正驾驶钱更多，他都没有去。他到了这个印尼的离岛去传福音。这个是二次大战以后一些美军开始的。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些美军他们是空军，飞到那些尤其是非洲有一些蛮荒之处，才知道这些地方也有人。然后那些美军当那时候作战，但也有基督徒，就说哦，这些地方也有人，也要传福音给他们。于是他们后来在二次大战后就成立了这个飞行宣教团契，就是他们都开着一辆很小的小飞机，飞到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可以去的这些原始部落传福音。那包括印尼的一些离岛里面，有一些在二次大战后仍然隐毛如雪的一些原始部落，蔡耀明就去那里。我们教会跟他们配合，那么也去了。我坐747到雅加达，再坐小一点的飞机到加里曼丹，再坐更小的飞机，到最后住到蔡耀明家里面。他们家养了鹅，你知道鹅干嘛？鹅是防蛇的，因为蔡宣教士去到他们家，他打开衣橱，哇，一堆蛇掉下来，各位姐妹都吓死你。那很多蛇，但他们住在那里，他们小孩也在那里出生长大，感谢主，现在都在美国大学都毕业了。然后我们就坐5个人的小飞机，从那个最小的机场飞到深山里面去，飞到离岛。5个人，蔡耀明，我，另外2个医生，还有一个蔡师母，5个人。然后在没有人烟的地方，或者说都是深山峻岭，哎，看到底下有个小小的跑道，就是人工降下来。那里的人 就现在当然都更文明了，那个时候没有水没有电，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在那里医病传道。然后有一天蔡耀明宣教师跟我讲说，康老师啊，这里是很原始，但还有更原始的地方，而更原始的溯着这个溪流往上走啊，还有一些人，他说我们这里叫他们野人，他们单独住在山洞里面。他说蔡耀明宣教师一知道还有人，各位他就去了，他去传福音。这是基督徒为主活，不一定你要去传福音，就是你为主活，你知道你们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们就不能不一定去传福音，但我们不能不跟人家传扬这个福音，不一定去远方，但是我们是不能不说的。然后蔡宣教师去那上游的野人，离群所居的野人传福音。他说康牧师，我一去我才发现有文明世界的人已经来了。你知道谁比宣教师更早去呢？台商。各位，台湾的商人是全世界最精明的，全世界全宇宙任何一个地方有钱，有他就去了。咱们炎黄子孙大概都这样。为什么要去那里？因为这些野人他们会采燕窝。所以那时候几十年十几年前，台湾的商人拿几条烟可以换到百万元的燕窝。各位，这很伟大，我没有批评的意思，这真是聪明，这样才能赚钱嘛，这样才能付钱，我没有一点批评的意思。你会赚钱，你会出点子，好，感谢主，即使你不是基督徒也很棒，繁荣世面。但我要说的是，人在为什么活？人在为钱活，人在为权力活，人在为爱情活，人在为自由活，人在为知识活，这些都伟大。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为你死，你会为他活，为他死，你会不以千里为远到一个野人的地区为了赚钱，很了不起。但基督徒是上帝来找了你，你就为他活，我们是他的人。第十节，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为什么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你要论断吗？你要轻看吗？你觉得他信心太差了吗？你觉得他怎么这么乱来呢？我们每个人都要，十二节，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你要说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要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一定得救，我们一定得到拯救，但是我们一定得到称义，一定得到称赞，但是我们需要说明。也就是说，我们每件事上帝不是不会问的。传道书是一个看起来很悲观的事，其实也不悲观。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第九节，少年人呐，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看你眼所爱看的。所以你看，即使是一个很悲观，或者我们以为很悲观的传道书里，也有一个很健康的很正确的人生观，你应该快乐，不是从小就要死。哎呦，我真是，我再想想，尤其你去纽西兰，我像日本我不知道，纽西兰啊或澳洲这些地方，如果你有小孩，我真劝你移民到那些地方去。哎呦，我看他们就是那小孩子，我看到了高中啊，不要说小学了，他们所想的就是玩。我觉得这才像人嘛。我就半年前去纽西兰，去我好像基督城那里有个最好的学校，最好的中学，是仿那个牛津的学校。那个小朋友，那个带我们去的那个牧师说，哦，现在12点了，你会看他们通通出来了。学校 有都有很大运动场，旁边有个很大的花园，这些学生通通出来了，通通出来，然后就开始踢球啊，或花园里面玩啊，有玩橄榄球啊什么，小学生，也有中学生。他们规定，大概纽西兰每个学校都规定，中午12点通通离开教室，不准在教室，你一定要出去玩。哇，各位，他们也不需要规定，他们就习惯就出来玩，所以他们很会玩，各样都玩。你说真是没出息啊。对对，那我们中国人观点，你觉得头悬梁锥刺股，你的儿子天天拿铁锥戳戳自己的脚流血，然后在那里背唐诗三百首，好让能够考上北大，你觉得这比较正常吗？少年人呐、啊，在你幼年时当快乐，神要我们从母腹中到死，在这罪恶的世界都因为他的恩典能够快乐。看你眼所爱看的，行你心所愿行的，却要知道在这一切事上神必审问你，你要交账的。第四节，所以你当从心中除掉愁烦。我们不烦恼，我们并没有忧患意识，不应该有忧患意识，只有平安意识。从肉体中出克去邪恶，因为一生的开端和幼年之时都是虚空的，是虚空的。如果在邪恶里面，如果在肉体当中，在信心里面，即使人有邪恶，人有虚空，我们是主的人。第罗马书14章11节，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他是主，他是创造的主，他是管理主，他是人间大事小事，一根头发掉在地上，和下一次谁做党主席、国家主席，都是他在决定的。各位，都是他在决定的。万膝要向他跪拜，万口向他承认，而我们基督徒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凭着信心跪拜、承认，这是伟大的。所以这段经文把上帝无比的永恒的权柄和在生活中吃喝都连在一起。所以呢，保罗继续讲，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生活的问题，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所以不洁净是我们心不洁净。各位，我不知道你看过鲁迅讲的话没有，他说我们中国人很龌龊，看到女人的一个手就想到膀子，看到膀子就想到裸体，想到裸体就想到性交，想到性交就想到很多。哇，鲁迅真深知我心啊。这里不是讲唯心论，唯一的唯啊，不是讲唯心论，但的确是在讲到说，万物都是洁净的，基督教是最干净、最健康的宗教。我们不觉得性，不觉得食物是不好的，我们不觉得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肉体是不好。这我昨天已经讲过了，各位，这些东西因着人的堕落、人的意志上的堕落，容易成为犯罪的管道，但它本身不是罪恶的，本身是美好的。所以我们当然还需要对付、需要锻炼，但是保罗说凡物没有不洁净的。一方面因为这是神造的，一方面这是神管的，更一方面神所救赎的世界没有不洁净的。但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这些东西都容易成为罪恶。我们看到这个，看到美好的东西容易起贪念，看到别人的美好容易起嫉妒，看到别人的强大容易起愤怒，其他的我们都是。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不够洁净，所以让我们信靠主，我们有一种自由，我们有一种不断操练自己而有的自由，就是我们心中能够有良善。这是各位，这需要操练的。各位姐妹，你看到别人比你漂亮，你不嫉妒，这需要操练，这需要无比的操练。虽然我不是女人，我才一定没有讲错。 各位，我们人真的是很不善良，我们常常喜欢损人也不利己。所以基督徒的生活让我们有自己的看见，因为有正确的基要的信仰，看见跟别人不一样，那么我们尽量不要让人家跌倒吧。像我今天一开始讲到就让很多人跌倒了。哦，康牧师鼓励我们吃猪血，康牧师鼓励我们星期天不要来聚会，这都是让你跌倒。其实是你听错了，我没有让你跌倒。但是如果要小心一点，不要让人跌倒，就不要讲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愤青，我就不要讲毛主席的不好，我就最少避免勒住我的舌头。而我们当中有人，有些地方是你的软弱的地方，我就不要让你软弱。有的时候讲这些话是很过瘾的，有的时候看到人家被狗急跳墙觉得很过瘾。保罗说不要，不要让人跌倒。如果这个弟兄很软弱，你就在他面前不要提吃猪血的事。如果这个弟兄曾经因为看棒球看足球废寝忘食，不读经不祷告也不来聚会，后来认罪悔改了，以至于他觉得看足球是很大的罪恶，你就不要在他面前提。哇，昨天晚上足球真好看。一方面他会论断你，觉得你犯罪了；一方面勾起他又去犯罪的心，然后半夜看看足球不来读圣经了。不要让人跌倒。各位姐妹，你也就不要让人跌倒。包括在穿，各位弟兄，你也不要叫人跌倒。我们这些弟兄是很容易跌倒的啊！不要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们都跌倒了。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你的食物叫他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好，哇，好生动啊！你若因食物叫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人的道理行。我曾经跟我的儿子说过这样的话，希望没有侮辱我妻子哈。但各位可以了解，我儿子晚上去跟女朋友约会了，我对我儿子有一点信心，因为我养大觉得他还是一个尊重人的一个 gentleman。所以有点信心，也没有信心，因为他是这个老子生出来，我知道不是很善良的。所以我就说你出去玩啊，跟女朋友玩，爸爸是信得过你哈，不过呢，你可不可以不要叫你妈妈忧愁，就是早点回来吧。我儿子如果不懂事会说，哎呦，为什么要把我的痛苦建立在他的快乐上？就是我要早点回来，让我妈妈很快乐。我跟我女朋友没做什么事，我们看电影看晚一点，散步散晚一点，有很多话要讲，有没有做坏事，有什么关系？对了，很多时候是这样。但一方面，各位，再好的 gentleman， 花好月圆之下也可能动情，你不要自以为这么好。另外一方面，你如果是有爱心，你就牺牲一些吧。妈妈希望你早一点回来，你就早一点回来吧。你不要让他从8点钟开始就在那里忧愁。各位，父亲常常是希望女儿约会早点回来，尤其是父亲担心是更强烈的，因为父亲一想到当年他跟女朋友约会情形，他就放心不了了哈。对，太严格的父亲都有问题的哈，然后或者曾经有问题的。所以不要叫那些软弱的人太多忧愁吧。所以你看到那些古板的保守的，你就不要提猪血，不要提喝酒，不要提半夜三更看足球。当然如果它变成了一个律法主义，他就是说我们教会不可以有电视，不可以有什么，那你就买一台电视送他， 而且规定他一定要看。对了，这我只是说气话啊，各位不要误会了，不要去这样做。十六节好棒啊，其实十五十六都很棒。你为了食物叫人家忧愁，何必呢？你有自由，对，你有自由可以吃，但你不要叫人忧愁。你有爱，你就更多走一里路吧。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讲到说，如果我吃东西会叫跌倒，我就不吃。我觉得可以喝酒，但是如果喝酒会叫人跌倒，两种跌倒，一个是让那个敬酒的人会忧愁，另外一个是让那些曾经酗过酒现在不敢喝酒的人会跌倒，他又喝了，然后他禁止不住。我在他面前就不要喝，我在任何面前都不要喝，免得有人看到了，免得会跌倒。这个自我的这种约束，你想到是爱主，就跟我刚刚讲的，你为了爱，你就都觉得做得很好，很喜乐。基督替他死了，你不要叫他败坏，不要叫他忧愁，不要叫他论断，不要叫他批评，不要给他这种机会。十六节好棒的话，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这里的善是什么？就是自由，你可以自由吃自由喝，但你这种自由会造成别人不懂的人软弱的人毁谤，就不要自由，你就牺牲吧。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将来物质属灵的成分都有，今天主要是属灵的。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所以有好的吃喝又能敬畏上帝，这是非常好的。所以我非常感谢主，我在神国里面跟各位一起祷告分享，我又在日本国里面早上吃的饭很好，昨天晚上也很好，我现在也在期待等一下是什么好饭才吃。不在乎吃喝，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事上服侍基督的为神所喜乐喜悦，也为人所称许。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彼此建立德行的事，不可因食物败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这就是他的罪。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那我们只有五分钟时间，就不讲了哈。就是基本上我们希望我们信靠主有自由，如果你真的有很多的自由，很多的圣洁和良善，希望再加上一个，你为着不让人家跌倒，你约束你的自由，你约束。当然我们也很希望那些动不动就跌倒的人也能刚强一点，也能够坚固一点。食物实在是太重要了，各位，食物太重要了。我们中国人知道，其实那些不会吃的日本人啊，对不起，这里日本请原谅啊，不会吃的日本或美国人，东夷西夷也都知道吃太重要了。但是你记得，我们是主的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叫人活的是灵，是主的话。所以如果在吃在喝在穿在食衣住行娱乐，在世上的国度觉得是最重要的事情，什么叫 GDP 是我们的国民所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我们基督徒也不说不重要，只是我们都放在对主的信心之下做这些事情。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更有主的爱，让我们的自由是愿意为弟兄舍弃这些合理的东西。你很自由的吃喝，如果你真的是喜欢吃猪血糕，对不起，我偷偷告诉你好了，你就在保证没有人知道的地方买一盒猪血糕回家吃，你就这样吧。当然我这样讲已经是跌倒了，叫人家跌倒，康牧师康牧师，将来在地狱里我会纪念你的，我的意思。 凡不出于信心都是罪。出于信心不是那种愚蠢的信心，错误的信心，是信三位一体的真神，是信我们的主的美好。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恩待你的教会。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在凡事上听你的，我们在凡事上尽心尽力的顺服你，都因为你在凡事上赐福我们，尽心尽力的服侍我们，洁净我们，教导我们，像老妈子一样伺候我们，像清洁妇一样洁净我们，像小学老师一样教导我们，像护士一样看顾我们。我们谢谢你，愿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有好的服侍，也当我们跟其他的仆人有冲突的时候，我们若刚强，我们不轻看人；我们若软弱，我们不论断人。求主恩待，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